不流汗的，你叫吃饭呢，吃饭呢，有的人吃饭，有的人会流泪，有的人会流汗。你知道，如果你给别人吃饭就吃出泪来，你如果吃别人的饭就吃出汗来。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读圣经你读不出汗来呢？那个原因在哪里呢？证明我们是个懒惰的人，证明说我们这个人里面没有那个殷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手懒的要受贫穷。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只指着地上的贫穷，也指着我们属灵的贫穷来说。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一贫如洗？为什么今天教会这样的贫穷？因为教会里面懒惰的人太多了，守勤的却要富足。如果今天教会要富足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读主的话语上，在追求敬虔上，在操练敬虔上，你一定能找到一般殷勤的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在台中主要复兴他的教会的话，主一定要得着一般殷勤的人，智慧一定要凿成一根柱子，那根柱子叫做殷勤。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叫全教会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一宿之子。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荣耀，为什么我们光是羞耻，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懒惰。那么现在你就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圣经就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他所要的在我们身上要凿成那根柱子，那根柱子什么？就是殷勤。那个殷勤啊，不是三天高兴一下。我们知道每次特别聚会完了，有很多弟兄姊妹受感动，回去就背圣经了，背了一个月，背了两个礼拜就不见了。那么开始读圣经，哦，他开始要读圣经。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创世纪很熟啊？因为他开头开了好几遍。为什么马太福音很熟啊？因为马太福音开头了开了好几遍。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你不是没有殷勤，是偶尔殷勤。那这个不叫做性格，这只是性情。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你只要爱主，你一定会受感动。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开始读圣经，从创世纪读起，从马太福音读起。但读完了以后就扔了，读完了以后就扔了。然后到时候圣灵感动了，再来个奋兴会，你又从创世纪开始，又从马太福音开始。但是如果圣灵在我们凿成殷勤的性格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他刮风下雨，我们告诉主说，主啊，我靠着你的恩典，我一定要把你的话最少把它读完一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这个是殷勤。所以如果你每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你一年就把它读完一遍。所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表示殷勤在你身上不光是性情，而在我们上是性格。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姊妹能够在主面前做一个殷勤的人。你知道这个谁呀？这个 George Mueller 穆勒弟兄啊，他一生最大的感谢，他到六十岁的时候，我如果记得不得，大概是六十岁，他说他感谢神。他到了六十岁，神让他读完一百遍的圣经，这是他最大最大的成就感。在大陆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看到，不是在台湾，这里就在台湾。我记得在台北的时候，有一次啊，我看到有一个信封上面呢，原来这个信封啊是给教会的长老们用的。你知道，在大陆有一帮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有一度他们怎么追求呢？他们专门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不是一遍一遍做单位的，是一百遍做单位的。那么所有读完一百遍圣经的弟兄姊妹啊，然后呢，就他的名单就进到那个信封里面去。那所以那个信封里面的名字呢，通通是读完一百遍圣经的。所以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你到大陆去看，你看圣有那么大的复兴，你不知道蒙恩得救人从哪里钻出来的，你要晓得当初有一般人在那里非常的殷勤。斯伯恩弟兄有一次他到什么地方，他到这个一个地方去旅行，结果他发现有一个 family bible， 就有一个家里面呢，他发现有一本圣经，很又古又老的圣经啊，这个放在桌子上。哎，他仔细往前一看呢，他发现那个圣经上面有个洞，所以他就把那个大圣经抱起来呢，结果就发现这个洞从这一头一直到那头看得见的，从这一头一直到那一头。 然后呢，你知道圣灵就对他说话，这个斯伯真就大大的受感动。他说：“主啊，但愿求你叫我像那个书虫一样，能够吃这本圣经啊，从创世纪一直吃到启示录。吃的结果呢，就变成个洞了。你看见没有？那个虫啊，能够从创世纪一直吃到启示录。今天我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几个人做书虫啊？真的从创世纪一直吃到启示录？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不简单的。”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上凿成一根柱子，叫做殷勤。那个殷勤不是性情，那个殷勤是性格。所以你能够从创世纪一直吃到启示录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你看见说，这就是圣灵所要凿成的第二根柱子，殷勤要在我们身上变成我们的性格。那个性格乃是基督的性格。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十二章二十四节，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只有殷勤的人才是负责的人，因为这里是告诉我们，他手要掌权，手要做王的，手能够在那指挥一切，所以这样的人才是负责任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一个这个证明说，这个生命已经长大成熟了，可以做父亲，可以做母亲。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殷勤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情，那个殷勤的性格在神面前养成的话，那么我们在教会中才能做一个有责任。有许多人不能负责任，你把事情交给他，没有下文，你把事情交给他，没有多久就不见了。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个懒惰的人。所以我们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让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殷勤这个东西。如果今天我们有殷勤的话，那一定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只有这个叫我们有一天的手能够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神的教会里面许多都是孩子，都没有长大。爱主的心是有，爱主的心，聚会也一直聚会，也很属灵，也很帮助别人，但他永远不能做父母，他永远不能负责任。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不殷勤。所以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灵所提醒我们，这是第二根柱子。我们再看下去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什么叫懒惰？懒惰并不是不出去打猎，懒惰是打猎了，但是回来呢，他不去烤那个肉，这个叫做懒惰的人。这样的人呢，这个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所说的懒惰的人，一面是出去打猎，一面回来又烤他所得猎的。那么殷勤的人却要得着宝贵的财物。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殷勤的人是有始有终的人，不是五分钟热度的。一个殷勤的人是交得出成绩单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我们开头开得很大，我们也有很多的计划，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个懒惰的人。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因懒惰的人是不靠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着宝贵的财物。那么为什么殷勤的人能得着宝贵的财物？为什么许多人有亮光？为什么许多人属灵？为什么许多人能给他别人许多的帮助？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是因为基督的性格，那个殷勤在他身上培养成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我们里面只有愚昧，什么时候懒惰，什么时候就显出愚昧来。所以讲，我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果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效率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开了很大的头，结果没有了。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我们告诉主说，主啊，我们忙着把你所托付的用银子包起来，把它埋起来。你知道埋起来也需要殷勤。一个懒惰的人连把主所给的银子埋在地下都不会埋，那是懒惰的人。但是你知道主所要求的， 乃是你要去经营。那个帕手帕不是拿来买银子的，是拿来擦汗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殷勤。只有殷勤的人，有一天我们能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能交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只有殷勤的人能够得着宝贵的财物。14章23节，诸般殷勤都有一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我们知道一个殷勤的人，一个懒惰人有一个难处，就是他说比他做的多。但是一个殷勤的人是话很少的，他是做事情的人。那么属灵的事也这样，不要把爱一直挂在口里面，让我们做一个殷勤爱的人。因着爱的缘故，叫我们变成忙碌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一个爱挂在嘴里最多的人，不一定是最爱的，乃是一个活出爱的人，乃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一直用爱来服侍别人的人。那这样的人才是殷勤的人。但是呢，嘴上多言乃至穷乏。有的人讲爱，有的人讲教会讲到贫穷，有的人讲爱讲到贫穷。你说我天天讲爱会错吗？我天天讲教会会错吗？不，嘴上多言乃至穷乏，这是今天教会贫穷的缘故。如果教会丰富的话，不要讲爱，实行爱，彼此相爱。今天如果教会丰富的话，不要光讲，不要不这个今天今天让我们多把基督所给我们的能够实行出来。所以这是殷勤，那这个殷勤乃是基督的性格。24章27节，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一个殷勤的人是一个有蓝图的人，是有计划的人，他不是没有头没有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人殷勤的人，当他要完成一件事的时候，他先在外头预备工料，然后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才建造房。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箴言这一段圣经，从10章一直到31章的话，你看见他是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去看马邑。为什么看马邑？马邑就是很有计划，很有秩序的。我们可以从马邑身上学许许多多的功课。所以不要忘记，一个人属灵并不表示说他没有计划。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主若愿意，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吗？所以这就表示不要有计划。如果有计划就不属灵了。如果你读到箴言，你看刚刚好相反。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殷勤的人是交得出成绩，交得出不止交得出成绩单，而且殷勤的人能交出工作时间表的，能够告诉人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做什么。因为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这才是殷勤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能够在那里，在你知道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就是非常糊涂的，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模糊，就是东摸摸西摸摸，今天碰到这个做一点，明天碰到就这，今天碰到一块石头，我们说这块石头大概可以盖房子，明天碰到一个木料，我们捡来木料就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那最后没有房子的。所以殷勤的人，你看见说他一定是筹划的人。所以我们看看21章第5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爱主，今天如果我们属灵的话，有一个特点，我们不只是个殷勤的人，而且是个殷勤筹划的人。那这样的人在主面前才是丰富，最后一定是富裕的。那么世界上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但是今天呢，主把我们用在属灵的事上的时候，你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我们都是怎么做，都是做了再想，不是想了再做。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 这个是主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做一个殷勤。不过圣灵在这里给我们警告，有的人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因着殷勤筹算，因着殷勤筹划，所以他不寻求主，他什么都他自己计划，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所以我们有两节圣经帮助我们，一个是19章21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所以弟兄姊妹，殷勤是圣灵给我们的这一份，但这并不表示说最后一定能够立定，因为只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立定。换一句话说，我们的计谋必须符合主的筹算，我们必须拣选主所拣选，我们必须筹算主所筹算。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并不是说你现在你自己就可以有一个蓝图有个计划了，不是。我们要在智慧的门口等候，我们要仰望，我们要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筹算神所筹算。那最后一节圣经21章31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我们是殷勤，是需要殷勤，我们要像马一样跑得非常的快，而且那个训练是平常训练的，马是为了打仗之日预备的，那就证明说这个马经过训练以后现在可以打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虽然今天圣灵造成一个殷勤，那么殷勤应该叫我们致富，叫我们在属灵上是丰富的，但最后你看见说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一切还都在神的手里，所以叫我们没有人可骄傲，是圣灵把我们凿成一根柱子，那根柱子叫做殷勤，那根柱子叫我们能筹算，那根柱子叫我们能够为做许许多多的预备。马是为做打仗用，你可以预备很久很久，但得胜呢乃是在乎耶和华。所以你看见说整个的关键乃是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样你看见我们是个平衡的人，一个殷勤的人乃是寻求神旨意，是根据神的旨意在那里筹算，根据神的旨意在那里收集材料，然后呢在田间办理整齐，最后呢建造房，然后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就能够完成。我愿意在这里顺便告诉弟兄姊妹，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所受的审判有两面，第一我们的生命，第二我们手中的工作。马太福音25章给我们看的一面是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童女的分别，那是生命，谁被圣灵充满，你看见说谁就要得着奖赏，谁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就要哀哭切齿，就要懊悔。那么弟兄，因为他不肯付代价，所以将来我们在基督审判台前，乃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在神面前受审判，这是家的审判，这是一面。但是不要忘记，有一天主要过问我们手中的工作，除非你没有答应从神的手中接过那份工作来，除非今天你做的工是人的工，除非你答应人了没有答应神。如果你是答应神，如果你在主面前接过一份工作来，那记得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工作要受审判。如果我们是得到主给我们是5000的，我们就赚了5000；1000的，我们又赚了1000。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有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那个见识，严格说来就是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只有殷勤的人，到了那一天，我们才能交出我们的成绩单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童女，一个是童工。一面我们是基督的童女，另一面我们又是神的童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只能自己属灵，不能帮助别人属灵，有许多人只能够自己蒙恩，不能帮助别人蒙恩。但是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一面需要殷勤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丰富，一面我们就要殷勤，然后我们才能够 根据一千，我们又再赚得一千。然后到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能把房屋建造起来，我们就能在主的面前就能够有交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直很注意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最后我想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就好，22:29。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王。只有殷勤的人常常享受主的同在。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看，我们不经历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对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为什么我们很少看见王的面？因为我们不够殷勤。所以难怪有一个传教士告诉年轻人说，你如果要爱主的话，你就要爱床爱得少一点。现在你要在床跟主之间做个选择。如果你要懒惰，你就多睡一会儿，你就爱床多一点。如果爱主的话，你就早起来一点。所以你知道很有名那个弟姊妹叫做何寿文姊妹，她是帮助尼弟兄很多的。他每天早晨4点就起了，他晚上盖被的时候，盖毯子的时候不敢盖得太暖，他把盖的盖太暖了，他就起不来了。所以他4点就起来朝见主。殷勤的人他比站在君王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位姊妹为什么能给人许多的帮助呢？因为他殷勤。我知道从前你晓得这个从前呢，有一班年轻人为什么后来带进很多的复兴呢？就他们起来得很早，但是大家年轻人都爱睡，我想很少有人不爱睡觉，啊，睡觉就是懒惰人的表现，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不懒的。那么这个爱睡觉，那么怎么办呢？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早晨起来多早。那么你知道这个成根是什么时候开始？近代的成根呢，大概是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为着追求主，就是觉得应该早。你看我们的主天不亮，天还没有亮就去祷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常常见父神的面，常常站在君王的面前。那么从前有一班年轻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爱睡，所以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那个办法这样，他们如果有10个人起来守成根，他们一早起来守成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在这里行得通行不通，不过这个不一定要实行的。那么他们约定好了，这个第一个人起来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那个你，所以你知道那是很早很早的故事啊。那么他们第一个人起来啊，就把蜡烛点好，点好了以后呢，他就把第二个人叫醒，然后就把蜡烛就交给他。那么这个人呢，就要起来呢，把蜡烛交给第二下面一个人。如果他睡着的话，那么那只有2个人守成根，就一个人守成根。所以呢，这个人一定要起来呢，就把蜡烛递给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就非要起来呢，递给第四个人。所以这样后来呢，他们几个通通起来。那么这就是他们怎么样开始守成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呢很不容易起来。那么还有一个弟兄呢很有意思，他是个工程师，他知道他早晨很不容易起来，因为很爱睡，多睡一会儿，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在他的棉被4个角落就绑上了个东西，然后呢那个绳子啊就掉到天花板上，天花板上面呢有一个滑轮，然后另外绳子的另外一端呢就绑在闹钟上面。所以呢等到闹钟一响的时候，绳子松掉，那个然后那个这个砖呢就掉下来，砖掉下来以后呢，那么整个的棉被啊就跑到天花板上去，所以他怎么样也不能睡。那么结果他就起来守成根，就起来亲近主。那这样呢他就常常与主有交通。那么弟兄姊妹，我不是劝弟兄姊妹把这个变成机械的东西，不是，我不是劝弟兄姊妹把它变成规条，不是。我知道有的人也许在报馆做事，你叫他早上这样做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做一个殷勤的人。殷勤的人他必站在君王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缺少主的同在呢？因为我们不够殷勤。我想把这些话大概的提醒弟兄姊妹就可以了。那么你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读这个箴言10:31的时候，你发现呢圣灵在这特别讲了懒惰人，那么圣灵特别挖苦这些懒惰人，那可以说挖苦的淋漓尽致。 那么你如果把这个箴言的懒惰人呢，怎么描写懒惰人，把它放在一起了，刚好可以写懒人的日记。那么你看这个懒人的日记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睡觉，从床上开始。所以现在哈，我们假定这个懒惰人要写他的日记怎么写呢？那么圣灵呢就把它写好了。那么先从开床上开始，我们看这个日记怎么写的？26章14节，26章14节。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船上也是如此。所以你看那门呢，转来转去，所以懒惰的人一会儿睡到这一边，一会儿呢睡到那一边，就像床一样，就像门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懒惰的人一开始一早晨，如果你要讲一个懒人的话，那么他就像门，就像那个门上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就像门在枢纽转动，这个懒惰人在床上也是一会儿转左边，一会儿转右边，多。那么这个是最早的时候，那么这是最早，也许是早晨5点钟，然后现在6点钟，那是现在是6章箴言第六章。箴言第六章第九节，懒惰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现在已经6点钟，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然后第十节是他里面的回答，他说：“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看，这就是懒人。那这个大概是7点钟，再睡片时，再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那么这个就是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好了，好不容易呢，他起来了，那终于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呢，他坐在床上，然后呢，他就眼睛就往窗外看。那窗外看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26章13节。26章13节，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他这么东看西看，就看出2头狮子来了。这个一到，他说：“哎，这马路上有猛烈的狮子，还有街上有壮狮子，所以今天我不要上班了。”你知道吗？很多在美国啊，那些懒人呢、啊，最喜欢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最喜欢一起来就喜欢看窗外。因为根据美国的规矩啊，如果这个到了冬天呢、啊，如果雪下得很厚很厚，不要上班的。所以呢，没有不下雪也看出下雪了。懒人呢，没有下雪也看着遍地都是雪，因为那天可以不要上班。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他可以今天可以不要上班了，可以不要工作了。22章13节，22章13节。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我不能去，我如果到街上我殷勤一点，我就没有命了。所以这是懒人的借口。好了，那么现在呢，你不上班要做什么？要吃早饭了，对不对？所以就开始吃早饭。所以现在呢，懒人就开始吃早饭。而吃早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第19章24节，19章24节。那么吃早饭的时候，这个懒惰人呢，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他看看这个那个东西啊，就那个把那个这个手已经放在盘子里面，但是现在呢要拿在口里去，他觉得这个太麻烦了，他就觉得这个太辛苦了，所以他就不做。那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他说不行啊，我再休息，我让我再睡一会儿，等到我力量复原的时候我再拿回来。所以另外一节圣经就是26章16节，26章16节，这个下面应该是26章15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巷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所以弟兄姊妹，他不止懒惰，而且他觉得非常的疲倦，他现在需要力量，他觉得需要我再睡一会儿，我如果再睡一会儿，再小睡一会儿，然后我就能够，所以呢，等到再睡一会儿以后，然后呢，等到我精神恢复的时候，我再把吃的东西放到我的嘴，那这是一种形容。这就给我们看见懒人呢是懒到这样的地步。 那么，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挖苦我们，就是圣灵挖苦这些懒惰的人，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贫穷。从前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先生非常懒，那么这个太太呢，说是回娘家去，那就怕这个太先生啊，不肯吃东西，那么懒惰，所以呢，就给他做了个饼，那个饼呢，就把他套在脖子上面。以为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要去拿饼来吃了，因为套在脖子上，你一面就可以吃它了。这是懒丈夫嘛，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回家以后，她想着丈夫一定活得很好，结果丈夫还是死了。为什么丈夫死了呢？因为他只是前面的这块饼，他不会转过来，他觉得转过来就太麻烦，还是饿死了。这当然是笑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懒惰，懒惰呢就是这种的情形。那么然后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他没有事情做，就东张西望。所以呢，这就是21章25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懒惰人完全跟他的心太发生关系，他里面就是懒惰，就是发懒。所以呢，他的手不肯工作，就把他这个人完全毁掉了。所以呢，他只能够看着别人，看着别人做工，看着别人来往，他自己在那儿什么事也不懂。那么好了，现在如果你看见他两只手在那儿空着，两个脚在那儿空着，所以你一定要找他帮忙，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找他帮忙？你希望多两只手，多两个脚。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请懒人做事，有什么结果呢？10章26节，你要借他两双腿或者两只手。20章26节，对不起，我说错了，10章26节。懒惰的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要借他两条腿，你要借他两只手，你是拆他的，结果呢，懒惰的人使拆他的人像醋倒在牙齿里面一样，也像烟熏你的眼目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懒惰人是一事无成的。懒惰人不只叫他自己失望，懒惰的人也对他有盼望的人失望。现在有人拖沓，现在有人拆他，结果呢，你看见说他以为是多一双手，他以为是多一双脚，结果反而是叫好像把醋倒在他的牙齿里面一样，好像把烟来熏他的眼睛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懒人各种不同的表现。所以你看见整本的这个箴言乃是给我们看圣灵要叫我们脱离这些愚昧的光景。当然我们看这些事的时候好像笑话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笑那些懒惰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你所笑的就是你自己。我们必须承认，在主的面前，如果不是主恩待我们，如果不是主怜悯我们，我们一定是贫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没有多少的日子，我们东摸一点西摸一点，几年就摸过去了，我们仍旧是我们，到时候贫穷一定要领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打顿片时打顿片时，再睡片时，抱着手躺卧便是。圣经说，你的贫穷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人来到。转眼之间，你看见我们一贫如洗，在属灵上面我们是贫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为我们雕刻出第二个，凿出第二个性格来。那个性格是什么呢？那个性格是殷勤，叫我们在属神的面前能做一个丰富的人。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根的柱子。第三根的柱子是谦卑。我想我们很快的看几节的圣经好不好，这个我们看一看就可以，因为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有太多的解释。第11章第2节，骄傲来 羞耻也来。千岁人却有智慧，所以圣经给我们看，一个谦卑的人乃是智慧的人。那么许多骄傲的人常常让人看见他的羞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羞耻呢？因为他是个愚昧，只有愚昧叫人有羞耻的感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这里神所要的乃是谦卑。那么我们再看15:33，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谦卑的人一定要升高的。为什么？怎么样我们能够磨成基督的形象？怎么我们能有基督的荣耀呢？乃是在谦卑的人身上。所以让我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尊荣以前必有谦卑。29:23，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顺的必得尊荣。所以谦卑的人一定要得着尊荣。22:4，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得做一个得，我们怎么能从神的手中得着赏赐呢？我们今天必须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谦卑的人能够得着富有尊贵生命为赏赐。若不是地上的富有，若不是地上的尊荣和地上的生命，那必定是天上的富有尊荣和生命为我们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里面要雕刻，要凿成的一根柱子就是谦卑。然后我们看第3:24，他就是我们的神，神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谁恩典最多呢？乃是谦卑的人。今天我们如果要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说谁的恩，我们怎么知道谁的恩典最多呢？乃是谦卑的人。因为神赐恩给谦卑人，神是把恩典给那些谦卑的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什么？我们一谦卑，我们就越蒙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恩典我们不能过日子。但是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16:19，心里谦卑，或者翻作灵里谦卑。谦卑不是外面那个态度，谦卑乃是灵里谦卑。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谦卑乃是不看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被基督占有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只看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谦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谦卑要把我们这个人看得很低很低，但是不，我们叫许多年轻人，我记得我个人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我们就学那些年长弟兄姊妹，特别他们很谦卑，因为他们谦卑，所以他们腰长的是弯的，所以我们年轻人就学他们，个个都是弯腰，所以我们好几个年轻人都变成驼背。因为我们在表面上我们要让人看见是很谦卑的。我还记得我们弯腰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希望人能看见我们是谦卑的。你看这样的人是最骄傲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谦卑不是把自己看低了，谦卑是根本不看自己。一个人常常念念不忘自己的成就，常常念忘念念不忘自己的谦卑，这个人是个骄傲的人。所以但愿主开恩给我们，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谦卑乃是灵里谦卑。那么一个谦卑的人，他一个最大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能够受教，他能够得着恩典，他能够领受恩典。一个骄傲的人他就满了恩典，在他身上再给他，他没有位置，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容纳神的恩典。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就是容易受教，他容易学习，否则他已经满了。一个骄傲的人，他只能教别人，他不会受教。 所以你看好了，一个骄傲的人呢，他只会讲，他不容易听，他一听的时候就打瞌睡。所以如果你和一个人讲话，等一等他就睡着，你知道他这个人是满的人，他听不进去，根本听不进去。但是他自己讲的时候呢，他怎么也不会睡，他怎么样也没有，他就是年纪很大了，他也不会有那个睡昏睡的情绪，他一讲起来就是眉飞色舞，你就知道这个人是骄傲的人。谦卑的人是里面完全倒空的，所以呢他能够受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能够受雕刻，他能够在主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一谦卑了，这个人在主面就容易长进。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十五章第三十一节。那这段圣经很宝贵，盼望弟兄姊妹能把它圈起来。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你看见听从生命责备的这个人才是智慧人。这里不是讲了生命的称赞，不是生命的责备。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然后下面再读下，你看这都一连串下去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你把这三节圣经放在一起，你知道谁是谦卑的人呢？是能够听从生命责备的，是能够听从责备的，他不弃绝管教，因为他看重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一个谦卑的人乃是一个受教的人。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结的一个果子，也就是智慧在我们身上要凿成的一根柱子。因为谦卑的人乃是智慧人，圣灵明明告诉我们，骄傲的人乃是羞耻人，他是个愚昧的人。所以我们什么地方能显出智慧来呢？乃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就显出智慧来，骄傲的人就显出他的愚昧来。所以这是智慧所凿成的一根柱子。那么关于骄傲，我想我们不必讲了很多，因为这一段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不过我举出几点来就好。第一，骄傲是罪，而且骄傲是最后死的一个罪。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算是属灵，你就算爱主追求主，要记得骄傲是个罪。骄傲不只是个罪，许多的罪很早就死了，许多的罪老早就短命就没有了，但是只有骄傲的罪是活得最长的。如果你把这许多的罪把它算年龄的话，年龄最大的其中的马祖撒拉就是骄傲。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和基督徒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二十一章第四节，你一定要记得二十一章第四节。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要以为说没有信主的人骄傲，我们许多信主的人非常的骄傲。这个亮光只有我们看见，我们是教会，他们不是，我们走在主的路上，他们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骄傲，骄傲乃是罪。骄傲的人是因为他丰富了，结果他知道他自己是骄傲。骄傲的人，他不只是有百姓，而且他开始数点他的百姓，就得罪神，这是大卫所犯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永远要记得，骄傲乃是罪，而且是最后死的罪。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知道骄傲到底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那么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你看看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第十六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你看神所恨的有七样的东西，一共有七样的东西。在这个排行榜里面，榜首是谁呢？第十七节，就是高傲的眼。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骄傲是榜首。神恨恶那么多东西，你看神恨恶什么？神恨恶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些都是神所恨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借了雅各的天梯，我们爬到天上去问神说：神啊，你到底这些罪里面你最恨哪一样？ 在神的儿女中间，你最恨什么？神说他最恨的是高傲的眼，眼睛长在头上，高傲的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看见神所看见，你我必须恨神所恨的，我们才愿意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我们带到谦卑的地步。我们这些人不能够一点的富足，一富足这个人就败坏了，一富足这个人就垮了。所以我们不能稍微有一点点亮光，我们不能够稍微有一点点富足，地上有一点富足，什么有一点富足，这个人骄傲了。那个高傲的眼，神是最恨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要雕刻凿成的柱子，乃是谦卑。然后呢，第十一章第二节已经读过了，骄傲来，羞耻也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骄傲的人很风光的，没有这件事。在神的眼光来看，他脸上带着羞耻，因为他是愚昧的人。然后我想有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的，第十六节，第十六章，对不起，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把这一段圣经剪下来，贴在我们的心里。许许多多基督徒因着蒙了恩典，他就狂傲，就骄傲了，结果就落败。狂心是在跌倒之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许多有的神的仆人或者神的儿女说一些狂傲的话。当一个神的仆人说大话的时候，当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在那里说狂傲的话的时候，你知道他已经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看教会的历史，你看见许多的悲剧是怎么开始的。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弟兄非常的谦卑，所以神就给他许多的祝福，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看见神就给他恩赐，慢慢有许多人得到他的帮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他就骄傲起来了，然后你看见就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不让我们说这些话，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跌倒的候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败坏的候选人。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是永远保险的，你读圣经的故事，你读这个教会的历史，这些故事太多太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没有，今天我们什么也没，一贫如洗，当然你不会骄傲。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稍微蒙一点主的恩典，就像雅各，就像约伯一样，他不只蒙了恩典，他会欣赏主在他身上给他的恩典，他甚至于会描写那些恩典，神在他身上那个丰富的带领，他能给人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最危险最危险。所以如果你读约伯记第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你现在才晓得为什么神让忽然间的灾难临到他，因为神要挽回他。如果神不挽回约伯的话，约伯这个人就完全毁掉。但你不要忘记，约伯是完全正直，就是因为他是那样完全那样的正直，神要救他一把。从前有一个画家，他在那里欣赏他自己的画，他的画画在天花板上面。你知道在国外很多的教堂啊，最好的画是画在天花板上面。那这个画家在那里画的时候，他一面在那里欣赏，他因为他是站在那个板上面，所以他看那个画，他一面看一面向后退，一面看一面向后退。那么这个很危险了，一下就要掉下去了。在旁边的人拿着一桶的墨水啊，就在那里啊，要救他的主人，怎么办呢？就把那一桶的水就往画上面一溅。那么他本来要往后退啊，一看见那个画被那个墨弄脏了，他就往前冲一下，他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伯就这样子，他欣赏自己，欣赏自己，骄傲得不得了啊！你看见神大的工作，你们读二十八章、二十九章，结果呢，你看见神好像拿那个墨水往那一撒，你看见吗？约伯得救了。为什么约伯得救？约伯神要拯救他，从那个去败坏里面拯救出来。他是完全是正直，神给他那么多的恩典，很可惜他欣赏他那些所有的美德。 结果你看见说，这个人就很快的就要跌倒了，神爱他。所以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不要忘记，是神爱约伯，所以让这些苦难临到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狂傲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所有靠着主的恩典有一点点成就的弟兄姊妹，有一点点成功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名，不管是利，不管是属灵的，但愿主保守你，让你看见主今天在你身上要做、要雕刻、要凿成的乃是谦卑。所以这是圣灵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好，下面我们看第四根的柱子。第四根的柱子呢，乃是节制，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忍耐。我们好不好看几节圣经，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什么意思。箴言第十四章二十九节，十四章二十九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所以你看见智慧凿成的一根柱子是不轻易发怒，你看见没有？这是节制。而愚昧呢，是显在哪里？显在性情暴躁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肉体的表现。然后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二十七节，十七章二十七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你看，这又是智慧造成的柱子，是性情温良。所以呢，一个节制的人就是温良的人，温良的人就是邻里邻里冷静的人，邻里冷静的人。那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果子，就是节制，就是自己控制自己。这就原文，那你知道那个圣灵所结的第九个果子啊，在希腊原文那个中文翻的节制，原文其实自己节制自己。那这是圣灵做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越多，我们就能管住这些东西，不轻易发怒，而且性情温良，就是邻里冷静的。然后我们看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人有见识，见识也就是智慧，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你看见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发怒，我想我们家里人最清楚我们了。我们在聚会里，我想我们每个都像天使一样，弟兄是天使，姊妹也是天使。只有回到家里，只有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他们有权利能看见我们愚昧的样子。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说，她一直很从小，她一直想知道夏娃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后来每次她发脾气的时候，我拿个镜子给她照照，我说：“喏，这就是夏娃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每一个人，实在说来，神创造很少难看的，很少很少难看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丑恶女子地大震动，丑恶的女子出嫁地要大震动的。这不是讲丑陋的女子啊，是又丑又恶。当你一活在亚当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暴怒的样子，那个发怒的样子，弟兄姊妹，这就是愚昧。你看见吗？这是代表什么？当火山爆发的时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里面的光景不对。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呀，其实我的脾气蛮好的，就是被我先生激动的，他一刺激了我就爆起来了。弟兄姊妹想想看呢，如果你的里面是一团的面粉，他用火柴怎么点也点不起来呀，那就证明你里面是一团的火药啊，所以他一点就爆了。所以就证明我们里面什么样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呀、我们知道约翰是雷子，他所以会爆发会打雷，因为他里面都是炸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乃是一个生命，这个乃是圣灵需要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出一个果子，能够凿成一个柱子，叫做什么呢？叫做节制，叫做节制。二十九章第十一节，二十九章第十一节，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 忍气含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只有智慧和忍耐连在一起。你不是没有气，你不是没有怒，但你能忍。但是我再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忍，是圣灵给你的忍耐，那个结果就变成智慧上。那愚妄人不行，愚妄人我要把我的气通通通掉。所以很多的孩子很倒霉啊，孩子倒霉，许多孩子挨打是因为父亲生气，那孩子出气筒。所以你看你儿女身上的伤痕，就代表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让我们记得，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这是做父母的常识。做父母要打孩子，但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打，你生气的时候不可以打孩子。因为你生气的时候，你不知道头在哪里，也不知道脚在哪里，所以就常常把孩子打伤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打孩子，我们在神面前要认罪的。为什么？因为你在气头上绝对不可以打孩子，等到你里面没有气了，那个打才是爱的打。所以打是需要打，所以你不打他，你是恨他。可是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你在气头上你不能打你的孩子？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一定愚昧的，你一定要后悔的。等到什么孩子被你打伤了以后，你看见说你后悔来不及了。所以我愿意劝弟兄姊妹，今天智慧在我们身上要凿成一根柱子，那个柱子叫什么？叫做节制。一个有气就发，完全顺着自己的性情在那里要发就发，特别大小姐的大小姐的脾气，弟兄姊妹，因为父亲母亲惯我们，所以要做就做，要发就发。弟兄姊妹，这是愚昧人。愚昧人是怒气全发，他不留下一点，他一滴也不留。他发完了，他睡平安觉，结果别人不平安了。他发完了以后，这个丈夫一个晚上翻来覆去，他自己睡平安觉，因为他全部发光了。他很舒服，很平安，很喜乐。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太太说，哎呀，她说我她发完脾气，她说奇怪呀，怎么我现在发完脾气我就不头痛了？丈夫说现在我头痛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难处。但是感谢主，智慧呢要在我们凿成一个柱子。那根柱子什么？那根柱子就是节制。我们再读两个地方圣经就可以，就是25章28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所以你看，这是节制。一个不节制的人就是没有强的人，根本就是没有强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有强。那么节制就是叫我们能够不轻易发怒，所以这就是圣灵所要结的那个果子，也就是圣灵要这个智慧要凿成的那个柱子，这智慧的柱子。因为这我们知道说不轻易发怒的才是智慧，所以这是一定是智慧凿出来的，否则怎么像智慧呢？怎么就是智慧凿出来，从那个磐石凿出来的才像他嘛。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都是有圣经根据的。然后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就是16章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你看见没有？不轻易发怒，这里和制服己心相对的。做勇士就好像把整个城拿下来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人打你的右脸，你能转过来，你能陪他走第二里路，你能被打不还口，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弟兄姊妹，你等于把一座城攻下来一样。我再说弟兄姊妹，一个女强人并不是把丈夫吃掉，一个女强人是把丈夫征服了。怎么征服她呢？是当她打你的时候你不还手，骂你的时候你不还口，当她在那里这个你不轻易发怒，结果你得罪一个城。你不只得着你的丈夫，也得着你的儿子。这个得着当然是好的得着，你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丈夫不能悔改？因为这个成功不下来。谁能够把这个成功下来呢？不轻易发怒的人，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成一个节制的果子，那个果子叫我们能够把一座城拿下来。所以我想关于这些地方讲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想啊，关于那些暴怒的人， 易怒暴怒的人，或者那些轻易发怒的，我们看圣灵怎么形容。我觉得圣灵啊，形容的非常道家，而且非常幽默的。我们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我们看一看那个第十五章十八节，十五章十八节哈，你看圣灵怎么用那个字，非常有意思的。十五章十八节，十五章啊，十五章十八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这个暴怒人，这个暴怒两个字啊，在原文是发烧的人，发烧很有意思。你为什么暴怒？就是你发烧了嘛，啊，那这个是发烧。那么这个暴怒人是发烧的，那么这个烧到个什么地步呢？那你圣灵很有意思。这里这个字啊，你去看那个诗篇五十八篇，我们看看诗篇五十八篇，诗篇五十八篇。那么这个怒气像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呢，怒气就是五十八篇呢，那个第四节，五十八篇第四节哈，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所以这个怒气就是那个暴怒，那个怒气在原文是一个字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暴怒啊，发起怒气来的时候，圣灵说这就是蛇的毒气，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也咬死人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看一个人发怒，真的把人咬死了，真的这个有毒的。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很毒啊，他的话很毒。原因在什么地方？有圣经根据的，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毒气啊，那个气就是蛇的毒气，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你读何西阿书，我们很快的翻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七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这是1061页。你看这里怎么说？这里说，在我们王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那个烈性，酒烈到一个地步都病了。人今天喝酒不光醉了，而且病了，所以那个酒是很烈很烈的。那个烈性，那个烈性呢，就是刚才那个暴怒，那个暴怒是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啊，就好像叫人家喝那个，就好像叫人家喝 XO 一样，就好像喝那个最烈最烈的酒，那不光叫他醉了，也叫人病了。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暴怒的人这句话那个意思在这里。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现在我们来看十四章，箴言十四章第十七节，那里有个形容。十四章十七节这里有个形容。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那如果你读希伯来文的话，这个轻易发怒啊，和鼻子发生关系。这个原文呢，就是他的鼻子很短。这个轻易发怒的人呢，就是鼻子很短的人。为什么发怒跟鼻子有关系？你知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用鼻子说话的，是不是？哼的时候啊，一定用鼻子说话。那么你还知道啊，有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打呼啊，像打雷一样，是不是？那就是鼻子打雷啊。所以呢，你每次你听见一个人生气发怒的，就好像打雷一样。所以你记得吗？在圣经里面讲到短鼻子的时候，就什么意思？就是指着发怒的时候。那么那个不轻易发怒，我们刚才不是读了那个不轻易发怒呢？在原文就是长鼻子。所以长鼻子的呢，就不轻易发怒。那么所以现在你来看三十章哈，三十章第三十章三十三节很有意思。咬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的必起争端。你看那个怒气在原文就是鼻子嘛，所以在原文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扭鼻子要出血的，激动怒气呢要起争端。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圣经讲的怒气用鼻子来形容。所以这里说你把鼻子扭了一定会出血，但是呢你激动怒气一定要起争端。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这个人需要怎么样？需要做一个温良的人，性情温良，邻里冷静的人，就是不轻易发怒，就是长鼻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下一次啊，下一次你要看见 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你鼻子很长，这是有别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在属灵上来讲，鼻子很长的意思就是心情温良的人。那这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就是神所要做的，神在我们身上所要雕刻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箴言里面很多次说到言语，说到说话。因为一个人说话就代表这个人是不是受约束的人，这个人是像野马一样呢，这个人还是有节制的人。所以圣灵常常讲到说话。我们看看第十章第十九节，第十章第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你看见吗？一个智慧所结的果子就是不说话。你能够禁止嘴唇不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结局。所以让我们记得，说话不过是个表现，但是呢，到一个人会禁止自己不说话，能够禁止嘴唇，禁止这个嘴唇的人，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他有一个果子，就是节制的果子。我们再看第十三章三节，十三章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节制的人，他一定谨守他的口，他一定守口如瓶的。十五章二十八节，十五章二十八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因为为什么恶人的口吐出恶言，他里面所充满的外面就显出来了。所以如果他能管住他的口，他就能管住他的心，就能管住他这个人。所以言语和这个人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的。十七章二十七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所以你看见吗？把寡小言语和性情温良放在一起。所以你看见一个是果子，所以我们讲到节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的言语。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再提到言语言语言语。然后我们看第九章二十节，九章二十节啊，九章不是九章不是二十九章二十节，对不起，我说错了，二十九章二十节，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人都是做了在说了在想的，是个急躁的人，是从来不好好想，从来不好好想的。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这个人是没有节制的人。然后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就是二十五章十一节，二十五章十一节，对。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你看见没有？这是说话，他知道怎么说话，那个话乃他里面的流露，他能约束他自己。那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现在他可以劝告别人，现在虽然忠言逆耳，但是他现在知道什么话可以说，说了这个话以后，在顺从的耳中就像什么金耳环跟金的装饰一样。然后我们看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你看这跟忍耐也有关系，你看到没有？这都是一个东西，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智慧所造成的第四根柱子，那就是温良，也就是节制。你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那现在我们总的来说，一个节制的人，第一，他的话语是稀少的；第二，他是想了再说。我想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很清楚，他不急躁。还有呢，第三点，我想我们看第十八章第十三节，十八章十三节，十八章十三节，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所以这个人呢，在他说以前是先听的，不光先想，而且先听。今天我们的难处为什么愚昧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听，我们就说了。那么这样的人不只是这样的人不只有难处，这样的人是不适合读圣经的。读圣经的人是把神所有的话都听过了，然后才开始说的。所以我们的主说，经上又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他不会光有了这一光听了这边话就下结论了，没有，他是把神所有的话都听过，然后才下结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是有节制的人。一个没有节制的人很快下断案，一个没有节制的人，神的话还没有听清楚，他就在那里讲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如果我们要养成读圣经好的习惯，我们必须是个会听话的人。一个会听话的人是会节制的人。所以但愿我们记得，你不只要听别人已经听说出来的话，你还能够听别人所没有听出来的话。所以这个通通是节制和忍耐所包括。你不要急着说，你要听别人说，你要把话听清楚了，然后你再说，这个才是智慧，否则就是愚昧。所以弟兄姊妹，大概的来说，我们你可以这个话太多太多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把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从10章到31章，把言语这些通通把它加起来，你看见神的教训很丰富很丰富的。那详细的我就不说了，最要紧的我们知道，这和节制发生关系。你看见一个人，你要认识一个人很简单，你千万看这个人就可以，你看他怎么说话就可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只要看一个听一个人说话，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一个多话的人，一个很容易说主观话的人，一个说狂话说大话的人，你看见就显出他的愚昧来。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今天当你要选择对象，要走到地毯那一端以前，如果真的有一段时间是谈恋爱的话，那应该是要谈的。在谈的时候，你就从他的说话里面你就认识这个人。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如果你要娶一个人的话，你只要到他的家里面去看一看，你只要看看他家里他的母亲啊，就这个女孩子的母亲怎么对待他的父亲，他将来也要怎样对待你。他怎么对他父亲说话，他将来也一定对你怎么说话，因为学20年都学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人说话就代表这个人。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像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一句话说的合宜，那就证明，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人，他还在没有说话以前，他已经想怎么样的回答。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智慧话，因为他每一句话都想过，每一句话都是圣灵在他里面酝酿过的。他不是叽叽喳喳的说，没有。因为一个急躁的人、愚昧的人比他都有智慧，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读好了，今天给我们看见，圣灵如果把我们做成一个节制的人、一个忍耐的人，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那句话就好像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面一样，那这就是智慧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智慧话说那么多？因为愚昧的话说太多了。人对我们的估价怎么知估价的呢？就是因为你说了太多的愚昧话，你难得说几句，你难得说几句好听的话，那是智慧的话，结果你愚昧的话都把智慧的话抵消掉了。为什么有的人站讲台不能够起共鸣？在讲台的话也许都是金科，都是很宝贵的话，但是他在讲台底下那些话都把他讲台的话统统抵消掉了。因为你在讲台底下所听的都是愚昧的话，结果他站在讲台上面，他一本正经的在那里讲的时候，你是听见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对这个弟兄的估价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为主说话的话，你一定要学习为主不说话，不说谎话，不说不准确的话，不说轻浮的话，不一定是真的话就要说。弟兄姊妹，有的人说真的话就说，对的话就说，许多真的话是闲话。 所以一个肯为着主能够保守自己口的人，乃是保守生命的人，闲话就把生命完全漏掉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刚刚得救前面五年，你们要学习一件事，学习说话。你们如果知道经过五年知道怎么说话，能够不说谎话，不说废话，不说闲话，不说那些狂话，不说夸张的话，那么你过了五年以后你才开始会说话。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经过五年的训练，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会说谎，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会夸张，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说了多少愚昧的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有心要为主说话，你如果有心要为主传递这些话，有一件事要知道，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要为主学习不说话。你在桌上的一席话就可以把你讲台上的话完全抵消掉，完全吹掉。愚昧的人是盖了很多也拆了很多，谁拆了他？他自己话拆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圣灵要在我们身上要凿成一根柱子，那根柱子是什么？那根柱子就是节制。那末了，我想为着年轻弟兄姊妹啊，我给大家很快很快的给大家一个印象就好，你们不必要记。我想很快的啊，这个我为着给大家一个印象。你知道圣灵啊，为着来帮助我们注意，叫我们注意这些话，注意这个人要受节制，所以圣灵呢，一个用四个不同的形容词来讲我们怎么样讲话。第一，嘴唇。那你如果仔细读的话，箴言讲了嘴唇。那么箴言讲了什么样的嘴唇呢？讲了嘴唇好多种，我们觉得我们嘴唇只有一种，那你如果仔细去看到嘴唇好多种，我现在不知道多少种，你们算算看。我讲完了以后，我看看有个弟兄在那里算好不好，我请朱弟兄算好了，然后看看一共有多少种。我现在讲啊，然后看看我讲得很快，看看他能不能算一共有多少种。那这个是箴言里面的哈，箴言里面现在好的坏的都说啊，这个好的，这个就是说正面的反面的都说，看有多少嘴唇。乖妙的嘴唇，知识的嘴唇，引诱的嘴唇，谄媚的嘴唇，正直的嘴唇，明哲的嘴唇，说谎的嘴唇，要禁止的嘴唇，公义的嘴唇，过错的嘴唇，真诚的嘴唇，大张的嘴唇，智慧的嘴唇，多言的嘴唇，君王的嘴唇，甘甜的嘴唇，学问的嘴唇，烈火的嘴唇，奸诈的嘴唇，愚昧的嘴唇，网罗的嘴唇，智富的嘴唇，传言的嘴唇，恩惠的嘴唇，咬定的嘴唇，直话的嘴唇，应对的嘴唇，欺骗的嘴唇，粉饰的嘴唇，自夸的嘴唇，多少？34。你看我30，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的嘴唇有这么多，这是圣经里面的形容。你要哪一种的嘴唇？那么除了嘴唇之外呢，口，圣经形容口好几种口，你们看看算算有多少种口。智慧的口，语言的口，邪僻的口，缠住的口，恶人的口，愚妄的口，不敬虔的口，轻浮的口，正直的口，结果的口，谨守的口，愚昧的口，无措的口，教训的口，吹逼的口，充满的口，淫妇的口，不开的口，不宜说真言的口，谄媚的口，擦光的口，手污的口，常开的口，多少？多少？23。好，这是这么多口。然后呢，不止我们的嘴唇，光是唇、口，还有我们的舌头，看我们有几种舌头，这不是七嘴八舌，这好几个，干脆23个嘴了。撒谎的舌、外女的舌、异人的舌、怪妙的舌、智慧的舌、温良的舌、应对舌、弄是非的舌、关人生死的舌、有关生死的舌、诡诈的舌、谨守的舌、柔和